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哇，年二六了啊，再两天就要洗邋遢了，对不对？年二八，
哎，对的，
嗯，所以呢，新田老师到时候会很辛苦啊，因为您是一个挺传统的人，您会在那天洗邋遢吗？
真的是不会啊，文慧老师。必须得诚实说，
你们家那么干净，其实也不用洗邋遢了，平时都已经呢把它清除出去了。
文慧老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给我们家的丈夫呢小潘一个赞，因为平时呢能够保持家里的清洁，他是担负重任呐、
啊！哦，好，我们要给新田老师的爱人一个大大的赞，原来功劳都在他。那新田老师，2025年希望你能够结出一个果子，
哎，
跟丈夫一起分担
清洁的果子，是不是？
对，
我有分担，因为平时呢，家务里头呢，我就负责做饭的嘛。
哦，
对的，所以呢，我们都是彼此同心，彼此分担的。
你们会不会呢？就像幼儿园一样啊，贴了一个什么表，然后做到了就请放上一个星星。
没有啊、
哦，
不过好像可以做一下、哦。
对
呀、
啊，然后对，2020啊，
2025，
对对对，就是蛇年可以做嘛，
对
对
对。
然后呢，哎，一个月清下来看看呢，谁得的星星多，然后呢，另外一方就要请他，
是，
譬如说吃根冰棍啊，
那要不要扣分呢？
诶，扣分也要，
也要哈。
对，例如，哎，你们可以想好多花招哦。这个增加
忘记收衣服了，袜子随便丢。
对呀、啊，你怎么老是想起他的呢？他可能也想起你的，对吗？那你知道这些就能够增加夫妻生活的情趣嘛，对不对？
对，哎，那么我也想来问一下我们听众家人哈，因为呢这个时间呢，可能有一些在外工作的家人都回家了，不晓得呢你们又会怎么样的相聚呢？
那当然呢，回家可能呢大包小包啊，全部都要想带回家，就算两手空空也没关系，为什么？最重要是人回来了，能够团聚。我也知道我们很多残疾朋友可能呢每年都在等这个日子，为什么？因为等着呢外出的家人能够回来全家团聚啊。当然过年有欢喜快乐的一面，当然呢也有可能让我们觉得心累的一面啊。
是，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您是呢带着神的恩典快快乐乐的迎接新年。那特别是透过呢周末周日呢听我们无限飞行号，我相信能够使你的心得到呢安息的。我们有诗篇导读进度，来到了诗篇第81篇的11到16节，接着是什么呢？
接着就是祝林姑娘的拐杖笔记。
哎，对，然后呢还有我们关怀热线，今天呢是唐弟兄的连线，然后呢健康码起来，我们会讲一个跟我们的胃好有关系的病菌，
幽门螺杆菌啊。
哇，这个大家听过了，但是有没有好好认识它呢？特别过年会吃很多东西，
没错，
我们就要好好的认识它，免得我们过完年之后让它呢就有机会在我们的胃里头捣乱。好，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81篇11到16节。
无奈我的子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不肯听从我，我就任凭他们心里顽梗，随自己的计谋而行。我的子民若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就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愿他们的厄运直到永远。他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以色列吃，又拿磐石出的蜂蜜使你饱足。
从磐石而出的蜂蜜。如果我们在神里面感到欢心，并且顺服他，那么令人惊奇的应许就会变成我们的。即使是在艰难困苦中，也会有属灵的成长，与神有甜蜜的关系。这也是在圣经其他地方可以见到的原则。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以色列民之所以会经历恐惧，遭遇失败，都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同样，如若我们也是常常感到无力对抗罪，生活中常常不能得胜，省察我们自己，也是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神使用灾难，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喜乐可以在哪里找到。他所赐的是最好的，而从严酷冷峻的状况中，他也能带出甘甜来。在十字架上，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胜利出于失败，甜蜜来自苦难。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听你命令，顺从你名的，你必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爱你、亲近你、和你有美好关系的，你必拿出磐石中的蜂蜜，叫他们得饱足。昔日以色列民常常不听你的声音，又全然不理你的法则，他们凭己意任意而为，遭逢祸患。今日看我们的光景亦是如此，自己的意愿强过你的意愿，自己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虽然天天读经，常常听到你的真理，却没有融入我们的生活，没有进入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中不能见证你，在人群中不能荣耀你。面对试探又常常失败，面对苦难又会怀疑你的信实与怜爱。主，我们错了，求你加给我们遵行你命令的力量，加给我们坚定跟随你的信心，让我们也能得尝磐石中的蜂蜜。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主，我爱你，我赞美你名，来敬拜你，我的灵欢喜，愿我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73，辐射的重新想象。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自从我加入圣建福音机构服事以来，常常应邀到不同的教会讲道，也到不同的学校进行生命教育，从而宣讲圣建共融。除了去年和神学老师在神学院教课以外，我一般都是单人匹马去服事的。有一次我收到一间学校的老师的邀请，过去2年我每年都到这学校向他们高六面临公开试的学生分享生命见证，用我残疾面对挑战的生命帮助他们认清自己在上帝眼中宝贵的价值，面对挑战靠着主耶稣得力跨越。每一次的分享，老师学生都对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啧啧称奇，也得到很大的鼓励。而这一次老师的邀请又多了一个期望，就是希望我除了分享自己的生命见证以外，也在福音机构里物色一个在学习和成长上面对过艰难挑战的青年分享经历，好让分享的题材内容跟他们学生的生活更贴近，让他们更能身同感受。收到这个邀请， 我努力地物色可以和我合作辐射的人。刚好就在暑假的时候，我有机会带一位青年弟兄小健去逛书展，协助他探讨出版生命见证的事儿。这一段故事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我感到小健是一块好材料，可以和我一起分享生命见证。当我邀请小健的时候，他一口答应。我列出几道分享的重点题目，让小健预备，包括：第一，成长求学的过程当中，因着伤残遇上过什么挫折，感觉如何，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价值；二，现在你怎样看自己，鼓励自己呢？三，你的强项、兴趣、梦想是什么呢？四，请你给在座同学一些鼓励吧。分享题目给了小健以后，我继续忙我的。差不多两个星期以后，小健才给我回复，但是我仍然忙于服侍，而且我心里相信小健既然有信心要出版生命见证，相信他的分享内容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没想到当我抽空看小健的分享内容，竟然每道分享的题目的内容只有寥寥两句。我看傻了眼，心里后悔地问自己，你是不是找错人啊？原来他可以分享的生命见证就这么几句话，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内容呢。糟糕，就算我是文学老师，生命见证可不是创作呢，不能杜撰的呀。在这么忙碌的服侍里，还要掏出时间从舌头转出血来，我感到这一次真的是自找麻烦。我心里开始嘀咕，其实我生命见证不已经够精彩了吗？要安排两个残疾人士去服侍一间学校，实在太浪费人力资源了吧。最好是找另一个同工帮小健整理好生命见证，带他去分享，或自己找另一次去分享，这样分散投资不是更划算吗？虽然是这样，但是既然邀请了小健，就不应该打击他的信心。我细心从他寥寥几句的分享内容找出可以发挥、需要补充增润的地方，谆谆引导鼓励，让小健一步一步慢慢的增添，分享越来越具体对位了，我给他称赞和肯定。为了让分享内容立体丰富，我请他给我相关的照片，虽然每一道指示的回应都是等待好一段时间才有回应，但我还是内心的等待。我慢慢的明白过来，虽然我是个残疾人士，但我以前是一个文学老师，从事文字宣讲的工作，要预备宣讲当然毫不费力。但是对于一个从小就残疾的青年来说，要他具体、完满、有条理地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真的绝对不容易呢。如果没有这一次的合作服侍，相信我不会那么具体地明白到残疾弟兄姊妹的限制，也不会发觉原来我自己是那么的骄傲、自以为是，觉得每一次分享见证，我一个人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不用浪费时间跟人家合作协调。我真得好好的自我反省，好好的改良自己。当一切都预备好了以后，我得和小健彩排。因为时间紧迫，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网上彩排的，但是效果很不理想，小健很紧张，表现更加失准了。我已经可以预测到分享当天的窘态， 我也只能用信心相信上帝会保底，但我也得尽最后的努力。为了让小健放心，我还是腾出时间和他实体的彩排。感恩的是，小健在实体彩排的时候表现脱胎换骨，我们对打自然流畅，我们俩都放下了心头大事了。实际在学校分享的当天，我们完全发挥了水准，老师和学生听得津津有味，甚至主动的提问。在回答提问的时候，我们没有事先预备的内容都分享出来了，问与答的互动令内容更加丰富完满。下课以后，还有两个学生留下来和我谈到，向我提出信仰的疑问呢。我们谈了很久，他们满足而回。负责的老师对我说，这一次的服事真的很完满，有祝灵传道精彩的生命见证，又有小健弟兄求学成长因着残疾遇上的困难他怎样面对的经历，立体又到位，太感动了。完成了服事以后，我把服事的照片传给小健，我衷心地对他说，感恩和你一起服事，你很努力，你做得很好。他很满足地回答我说，你也是啊。我知道这一次的服事不光是学生得着鼓励，小健也得着建立，而我更是对服事开阔了眼界和心胸。我更相信小健和我的合作服事不光是这一次，以后还有很多的机会呢。而且不光是小健，还有其他的残疾弟兄姊妹，我也可以和他们合作。我心目中已经浮现了一些可以和我一起配搭分享生命见证的弟兄姊妹的面孔了。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这样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努力实现包容性，要调整个人的偏好，彼此相爱和互相的尊重，为的是实现神国度的目标。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阻碍合一的不是信念的不一样，而是骄傲，把自我的姿态放得太高，就算是病患残疾的人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骄傲，就像我一样。
年轻我是我更想你，吸引我是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放下既有的观念，谦卑接纳与我们不一样的人，辅救力有不地的人，用爱心、忍耐和谦卑与人同行，彼此接纳，彼此鼓励，好让我们生命同得建立。
我要完全顺服，接受生命完全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我主你呼召，不是我只愿为你活。
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这样说，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你声音平息我心中的暴风雨，像坚固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无论是下雨天、酷热天、洪水泛滥还是干旱无水，愿你相信并且常常经历生活里的春夏秋冬，生命里的高低起伏，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保护着你，滋润着你的生命。
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
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
一直都是你。
现在呢，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来自良友电台制作的无限飞行号，周末周日在傍晚的6点到7点为您播出整整一小时。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傍晚的6点29分，即将6点半了。您吃饭了吗？还是呢边吃边听我们的节目呢？刚听了祝玲姑娘的分享，那么在这里呢跟您一起来回应的有我们两位。
是，我是新田刚刚说话的秀文慧老师。文慧老师啊，我发现呢我们刚开头的时候不是很有这个活力吗？
干劲。
对，然后呢哇，一听完祝玲老师的拐杖笔记之后呢，
您温柔心都化了，
您温柔了许多啊。
待会我又会又会呢，好像赶火车一样啊。 那是因为听了朱琳姑娘的声音呢，就觉得心都化了。每次她的分享的见证都好感人啊，对不对？你都觉得自己的心好像那个水一样的都化了，那很自然的就说慢了，哎，语气也放轻了。
对，确实呢，听见朱琳老师的这个分享呢，也让我呢要感谢一个人，就是要感谢文辉老师啊。
哦
哦。很惊讶吗？
在过年前有这样的礼物很不错。
因为我是觉得呢，你看这一次呢是祝林传道呢，他去抚救卑微的小健弟兄，去帮助他，帮忙他呢可以顺利的上台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我觉得我也要感谢文慧老师，真的也是文慧老师呢一直陪伴着我加入这个无限飞行号。因为一开始呢总会迷惘的嘛，就是啊不知道无限飞行号应该怎么样去跟听众家人互动呢，因为我也多次分享啊，其实我很少跟残疾朋友一起同行的，但是呢我加入到无限飞行号，我觉得跟文慧老师搭档以后，我好像越来越能够体会到怎么样去帮助听众家人，怎么样去跟他们同行，怎么样去聆听他们的声音。我觉得哎，我好像有一点进步了。
我想我跟祝琳姑娘的心情是一样的，那就是呢其实我们都是同行者，我们都是合作的伙伴。因为在神的工厂上呢没有所谓的谁比较有经验，我们每一次碰到的都是鲜活的生命，对不对？每一次主持节目啊，虽然好像内容的安排都是差不多啊，是篇导读，祝琳姑娘的分享，待会有关怀热线，但我们知道每一次听的这个心情是不一样，而每一次的分享也是不一样。那我真的要说呢祝琳姑娘呢就带领小健弟兄分享，文慧呢就跟新田配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小健弟兄要有心，那心田也要有心，有心呢我就觉得很好，神就会用了。其实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的有限如果愿意放在神的手中，那么就能够成就神无限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眼光去看自己跟看别人，觉得有一些限制，
是。
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心降服在神面前，神啊这是你的工作，我紧张什么呢，神啊这是你的节目，我做好我的，那我就交给你吧，然后就放在神的手中，你就会发现神会成就他无限的工作。
是的，而且我发现呢也需要有一个人在身边呢一直的鼓励，还有呢帮助，我觉得这个相信也是来自于神的一个感动啊。
就像我们的节目有听众朋友的支持跟鼓励，有听众朋友的留言回应，那我们的节目呢才能够继续的做下去。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唐弟兄，
你好，
哎，我是文慧。
啊，我知道，我听着你的声音。
哎，是特别说要为你的教会祷告，你教会有什么事情吗？
对啊，就是说这三年疫情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打击，现在不管是家庭教会还是单次教会，但都面临着荒凉。现在前一段时间，我跟我们教会的带师班的那个刘姊妹打电话。我说今年咱们教会有安排什么那个活动什么节目没有，哪有什么安排啊，现在教会都面临着荒凉，现在很多姊妹啊都出去打工去了，这几年疫情那个经济都不太好，所以工厂单位都在面临倒闭，都没有工作，他们都出去想办法挣两个钱那个来维持家庭生活。所以说现在不管是家庭教会还是三次教会都在面临着荒凉，现在都不好。
你所在的地方是一般的城市还是乡镇？
对，我是乡镇，是乡镇的。
明白明白。
对，
那因为中国很大，所以呢我知道呢其实中国也正在转型当中，因为你会看到很多人都涌向大城市，那么城市呢也有所谓的一线 二线、三线，所以就越来越城市化。那么乡镇呢，很自然一定会面对就是人越来越少，那甚至呢就是有所谓的留守老人啊、留守家庭啊、留守儿童等等，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因为大城市或者是一般的城市有工作嘛，那乡镇除非你留下来务农，否则的话呢在乡镇发展的机会真的不多。这个是第一个啊、也不是只有中国，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当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人一定是流向那个城市的，所以乡镇就一定面对啊、不仅教会，是整个乡镇，你会慢慢发现年轻人就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都跑向大城市了，那更何况如果有家庭经济担子的，对吧？那第二呢，就是教会当然也会面临这个情况，因为教会特别是教会的年轻人。那还有就是第三，疫情，因为疫情的确带来很多的影响。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大城市里头啊、有些教会还是挺兴旺的，但是呢在乡镇，在一些啊、一般的小城市里头啊、可能呢就真的经济啊、带来一些的影响，就甚至影响到教会。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注意到这一方面，为这一方面来祷告。那我觉得我们要祷告的就是呢，除了为教会，你们当地的教会希望留下来的弟兄姊妹，就是说可能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很多人聚在一块儿办活动庆祝啊、分享啊，但是就几个人也可以啊，譬如说几个人就在线上，几个人就在家里。那我觉得人多有人多的庆祝，人少有人少的，也不一定要办很大型的。另外一个我们要祷告的就是希望这些出去的人，他们不是只忙着挣钱，他们如果到了别的地方，到了城市里，也希望他们能够有教会生活，这个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的。我知道在大城市里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特别关心这些啊、去打工的、去生活的从乡镇来的弟兄姊妹。有些教会就是啊、由这些来大城市工作的人组成的，那我们就为这些人祷告，为这个教会祷告。那么希望这些到大城市、到别的地方去工作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那边也有教会生活，这个是我们可以关心他们，也为他们祷告的，对吧？
对，是我们那个我跟那个其他姊妹住的都不是一个地方。那个以前呢，离我们村庄不远，不到二里地。我那个我自己也可以去了，在这个村庄里面，我要找不到教堂的话，我得问一下其他人，可以告诉我。可能到后来呢，教会搬迁了，到庄外去了，路不太熟悉，想找人问一下也没有人，找不到人。以前呢，教会刚搬迁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那个钟姊妹呢带着我去聚会，到后来他的儿子在外地买房了，也给他儿子那个去照顾家庭看小孩，所以呢他就不在家了，我就没法聚会了。现在三四年当中都是我一个人在家里，
所以现在你就没有办法去教会了。
对对对，现在就没办法去教会了。
你心中是注定干渴，他一切都清楚，他知你心境和你所有事故，他的恩典全无阻碍，他正在等候你敞开，等你将流浪的心投入他胸怀，何不放声呼求他名，哦主耶稣，转向他的眷顾。
受他的眷顾。
还有一些事情呢，就是以前我加入这个长期服务保险，有这个服务员来帮你在家里洗洗头啊，剪指甲或者打扫卫生、收拾家务什么可以的，每一个星期来一次。
嗯，
以前刚来了两个服务员，还挺不错的。他说常说，说你有什么事情，你说怎么办，咱也怎么办，按照你的要求，他帮我买东西啊，打扫卫生、啊、做饭都可以。可这今年又换了一个人，这个人他就不如前几个人，所以他帮我做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要听好话，叫我夸奖他。他说什么时候那个公司来回访的电话，你就照好的说。我说可以，可是我一年说两次，他还是不满意。所以在今年当中啊，我一个人住了一个大院，我大嫂呢在我们家里种菜，种了南瓜什么的。这今年我大嫂她老是说东西少了，那其实我也看不见，我说不知道啊。在咱们当地也没有人都出去打工去了，还有谁上这来？我只有给我服务的那服务员上这来。我大嫂她老怀疑，认为是她偷走的摘的南瓜。所以她跟我这么一说，我给她提出了，她这个不太高兴。她我经常帮你服务，就说我这个人不识感恩，你应该请我一场。那我也没说别的。到后来来了回访电话呢，电话里头就问我这个服务员帮你怎么样，所以我就实话实说，我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恭维他。回访以后，他受到一些批评啊，他受到一些处分，对我的印象就不太好。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工作就不太顺利，经常会发生一些口角、摩擦什么的。事情不太顺利。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就没有经常打电话，所以。对。
那首先呢，我觉得你一定要摆正一个观念啊，或者一个态度，那就是呢，你是参加这个长期服务保险，换句话说，他不是来做无偿工作的，他不是来免费服务的，对吧？你是参与这个长期有这个服务保险嘛，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是他应该做的工作，所以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有。当然呢，我们对别人要尊重，要客气，要礼貌，这个是我们的修养，那也是我们做人的态度啊。虽然呢我们是所谓的被服务的对象，但我们也不会一气指使啊，摆架子啊，也应该是对对方呢客客气气啊，礼貌尊重。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啊，自己或者让对方觉得，哎呀，因为我看不见，然后呢，你来帮我做这些事，哎呀，谢谢你啊，你真好人啊，你真好心啊。那我们可以谢谢他，因为他做得好，做得不错。但是呢，这个本来就是他要做的工作。他被派来做这个工作，他是有工资拿的，因为你是参加这个长期服务保险啊，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呢，你要记得你在这个服务员面前，你不需要矮他一截的啊，各自的位置站好，他本来就应该要来服务你的，你本来就应该享受他的服务的。但是我们彼此客气，彼此尊重，要有礼貌，他做得好你给他赞，他做的非常的细心，你给他一个好评，这个都应该的。但是呢，你需要他帮忙的，你也要不客气，很有智慧，很礼貌的说出来啊。例如你希望他帮你打扫哪里，例如你希望他哪一些东西放在哪里，你要讲出来，那他才能够做。你不讲出来，或者你觉得哎呀不讲，免得给他压力，或者免得让他觉得你好像在指使他，你不讲，那他就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做，他按照他的意思做不一定是你喜欢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那你又觉得不方便，那么很多的这些问题就会在这里产生了。但现在既然你都已经不客气讲了，我觉得你处理的是对的，那他对你如果不好，你也不用特别跟他发生口角，他来了你就告诉他谢谢你今天来，譬如说我希望今天能够洗个头，我希望今天哪些地方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弄干净， 就讲这些就够了，那不需要他，
对，
他如果再不客气你都不用回他的话啊就行了。因为你要知道他来做他本来就有工资的，他不是来义务帮你的，是吧？
对，他老叫我帮助他那个弄靴作假也蛮哄，就说他的公司来回访电话的时候他总要往好的方面说。
你说我会告诉他你在我这里啊，譬如说帮我洗头洗得很好让我很舒服，你就讲这些诚实话就行了，不需要讲到其他的。如果他说啊，那你要帮我讲这个，你说对不起，因为你也没帮我做这个，我也很难讲。然后你就说我会很老实的讲，你帮我做得很好的，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就把你要讲的这些好话告诉他就行了。那例如我知道你帮我整理那个啊，我觉得整理得很好，我摸了我觉得很干净，我会告诉他们你做了这些，你做了什么，我就会跟他们讲你做的怎么样哈。那你就你可以事先告诉他你会怎么说，就说你他做的你觉得的好了。其他的如果他跟你说那你再告诉他要这样这样，你说这些又不是我的感觉，我说起来就变得很假，别人也听得出来啊。那现在我相信应该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你都已经跟他闹到这个地步。那我刚才讲的就是继续还是这个人的话你就不用客气啦，但是也不是不礼貌。他来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你希望今天可以做些什么，然后呢接着他在那边啰啰嗦嗦你也不用理他就是了，免得你们发生口角。而且因为你看不见我也担心他可能会使坏啊，使绊子给你。另外呢如果真的不适合你就再打电话去能不能换个人哦，看看行不行，对吧？
对，我他以前这个公司里头以前说过如果你要感觉不满意就可以换人。
对对对，
我已经说了，那个我已经那个来回访的电话，我夸奖过他两次，他还是不满意。我说很好，他说不行，他说您说非常好，但他还是不满意。第三次来回访电话，我就实话实说了。
嗯嗯。
所以呢，那个对那我那以前他说过公司说过，你要不满意可以换人。现在他还没有换人。
求神给你有智慧，按照刚才我所建议的还没换人之前，既然你都已经提出来了那么就等候换人，那么还没换人之前就尽量保持不要跟他发生口角了。那他来的时候就是客客气气跟他说谢谢你来，今天我希望能够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他走的时候也跟他说谢谢。那他如果中间想讲什么你就求神给你忍耐，不要跟他有什么口角了。他如果就说我要你说我好你又不说我好，你就跟他讲你做得好我当然会说啦，那我也没有觉得你做不好，所以这些不好的我也不说啦，但是你做得好的我一定说，就这样讲就可以了。也不是故意讨他欢心，这个也是我们的态度，对不对？你做得好我就说，你做不好的我之前已经说了，我现在不说了，对不对？那因为我们已经在等换人了嘛， 对， 对不对？
对，他对我不满意，说我不知道感恩，
这个是雇主跟服务的关系嘛，对不对？你是参加这个长期服务保险的，他又不是来义务帮你，换句话说你是有交钱的，对不对？他是他公司派来的，对吧？
对呀，关键是他只有这么一句话让我请他吃一顿饭。
那我想可能他也是想要小费啊，特别提醒你新的人来的时候态度要摆正就是了啊，因为他是有工资的，对不对？你是参加这个服务的，有什么理由他有工资他被公司派来服务你，你本来就已经交钱了，你还要给他还要请他吃饭，你还要给他小费，对不对？除非你真的觉得他做得很好，他多走一里你也多走一里，但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就是彼此尊重礼貌客气，对不对？而且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是被服务的，你是顾客，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当然你需要人的帮助，
对对对，
我承认就是因为你需要人的帮助你才参加这个长期服务保险嘛，对不对？如果你不需要人帮助
对对对
你干嘛参加这个呢，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自己看不见自己需要人帮助所以人家来啊真的是帮助你啦。我觉得我们的心 是要有这种感激，但是我们也要记住我们是可以得应该得到这个服务的，对不对？
对对
对，那我就跟你先谈到这里啊，我记得你的事情，我们为你祷告，也希望那个新的服务员快点来好吗？
好 好好，谢谢。
嗯，好，堂弟兄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
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
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
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
愿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
在绝望中，你赐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纵然失恋不断，靠住刚强，连经过的生命，更让你的。
无限飞行号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
婆婆加妈妈，
叮咛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好，说起呢要过年了啊，我相信大家呢、开始流口水了，因为想到
美食啊，
对啊，年味儿，
妈妈的菜，
对，年味不仅是指呢过年的那种的活动、
气氛，
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吃的那些过年的食品但小心啊，可能你的胃要遭殃了、那来自呢这个国际著名的期刊啊，就医学方面的叫柳叶刀啊，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权威，他就呢有一篇文章指出啊，2020年全球胃癌确诊数呢超过100万例，哇！所以呢，胃癌，这个真的是挺严重的。
而且呢，我们中国呢就占了47.8万例，哇、全球的一半呢、
差不多全球一半。也就是说呢，全球的胃癌有一半的人是在中国。那么这一半的中国47.8万例的人当中呢，有34万呢新发胃癌，就发现了他们跟一种病菌有关系，叫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很熟悉呢？
是的，听起来是非常的熟悉，它就是呢胃病的元凶啊。
哎，那今天呢，跟明天我们就用呢第一人称，幽门螺旋杆菌自我养成记。
我们要奸诈一点嘛，你知道细菌都是很奸诈的。
哎，也不一定啊，它扮好人
哦，
然后侵入我们的身体，
伪装。
对，那这个我叫幽门螺旋杆菌啊，英文缩写是 HP。许多人对我不以为然，那是因为你不够了解我。实话告诉你吧，人类最常见的慢性感染之一就是我造成的。不仅如此，被我感染之后呢，患胃癌的几率也大大增加。怎么样，怕了吗？哼哼。
接下来呀、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哎，
我不喜欢氧气，热爱酸性的环境，而且呢对生长条件要求非常的苛刻。还好胃里边的条件呢样样都符合我的要求。进入人类的胃之后啊，我会生长繁殖，会引起组织细胞的损害啊，诱发到炎症反应和免疫的反应，
厉害吧。
被我感染之后啊，大多数的人没有明显的症状，一部分人会患上慢性的胃炎、消化性溃疡、出现腹痛、腹胀、反酸等等的症状。
对了对了，厉害吧，知道我的厉害吧。这些你都不在乎啊，你觉得压力过大所以有这些问题吗？如果你选择硬扛不去治疗，当心哦，你可能会慢慢的就演变成胃癌了。从你被我感染到患上胃癌，其实呢只需要简单几步。首先呢就是你有正常的胃黏膜，然后被我感染呢就慢性浅表性胃炎，接着就慢性的萎缩性胃炎，接着呢就肠化生，然后接着就异 行增生，接着就胃癌，是不是就只几步而已啊？
啊，对的，
嗯。
是不是呢？怕了吧？开始怕了吧？你看我的大部队呢，已经占领了全中国人的40%-50%人的身体了。
哇！也就是你看看，你们中间可能就有一半的人已经被我侵入了。
没错，而且我特别喜欢小孩啊。
嗯，
多数的人呢，在儿童期呢就已经被我感染上了。
嗯，而且我最近还得了勋章。这个勋章就是呢，哎，人类为的研究我啊，费尽心思。由于呢，我和胃癌呢存在直接的关系，世界卫生组织就将我列为一级致癌物质，这就是我的勋章了。厉不厉害？
厉害，
害不害怕？
怕了，真的怕。
真的怕了。所以呢，明天我们会继续来看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是如何呢养成，它又如何呢侵蚀我们的身体，很重要的哦。
简简单单一日三餐，何必强求，何必那么为难，
吃得好，吃得妙，吃得棒，慢嚼细咽的话呢，我们身体肠胃功能呢会变好，
牙齿呢会更加的坚固哦。
再来一个就是呢缓解代谢疾病，
简简单单不紧不慢，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咀嚼，就可以呢促进血清素的分泌，这种激素呢能够让我们感到幸福愉悦，这个就是为什么哎吃东西能够让一个人开心，
简单的幸福。
所以你慢慢的咀嚼，你慢慢的去体会食物的味道，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感官的享受，而且呢是真的有物理作用，你的记忆中枢海马体的血流量增加，你的血清素分泌增加了，那当然你的幸福感就出来了。
简单的幸福，把时间都停住，
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多的咀嚼，
最重要的就是你真的慢慢的吃，让你的身体有机会呢新陈代谢发挥机制，你的幸福感就出来了。
让最简单的幸福留住。
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文慧在想呢，哎，慢慢的吃，你看我连讲话都要慢慢的，有点不习惯。
我们慢慢的吧。
哎，这是不是也是突破我们的限制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话都挺快的嘛。
对，还有特别像文慧这种吃饭很快的人呢，我觉得突破自己的限制就是慢慢吃，很难的。我曾经学过，就是呢，嚼30下。
哦，
哎，我觉得好痛苦、啊。
我还记得以前那个彩云老师呢，还嚼50下呢，
对，
是怎么锻炼的呢？
哎，不知道。所以呢，是可以突破的，是可以操练的，是可以学习
的。
那么今年我就要学习慢慢的吃了。
啊，这是很好的励志。那新田也要学习。我觉得我的思想呢，讲话呢，还是要快一点点。
啊、
哦，因为太慢了，真的。
对，有的时候呢，我跟新田两个好像一个，火车快跑，一个呢就是骑着脚踏车在后面追的啊。那您呢？您是怎么样的呢？您是不是一边听节目一边吃呢？那么有没有接受我们的提醒，慢慢的吃，吃出幸福感呢？谢谢你陪伴60分钟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
拜。
Bye bye